各位听众你们好，我是陈玉清，好欢迎你们收听文化360的。在 SBS 的节目环节里面呢，有一个是讲关于税务的问题的。我们的人工是怎样，又怎样交 superannuation， 怎样交税啊等等，好多资讯在里面，非常实用的。而这个节目就带给我一些灵感，想跟各位听众讲一下，究竟中国古代的人，尤其是那些官吏呢，他们的俸禄，即是他们的人工啊，是大概是怎样发放的呢？中国有这么多千年历史啊，咁应该每个时代都有唔同嘅发放方式嘅，系咪好似我哋而家咁样都系发放金钱，定抑或仲有其他嘅东西嘅呢？咁今日我哋不如一齐嚟到探讨下中国古代嘅官吏佢哋嘅俸禄咧，其实系可以分为几种形式嘅，主要嚟讲都系发放，当然系有钱币啦，咁其余嘅仲可以系实物或者甚至系土地嘅噃。咁每一个时期每个朝代俸禄制度嘅内容以及形式呢，其实真係好唔同嘅。不过我哋归纳起上嚟，大体嚟讲呢，中国古代嘅官吏嘅俸禄制度呢，係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嘅。咁第一个时期呢，就係商周时期嘅，商朝同埋周朝嘅时期。咁商朝佢哋而家都成三千几年㗎啦，就係公元前1600至1046年。至于周呢，就是由公元前770至256年的。咁嗱，距离咁远啦，咁当时发放嘅人工呢，就真係同而家係好唔同，好唔同㗎啦。嗱，喺周朝以及早啲时候嘅商朝，因为官职同埋个爵位呢，其实係相等嘅。而且都係世世代代呢可以传习落去嘅。咁即係话呢，嗰啲俸禄实际就係呢封地里面嗰啲嘅经济收入嚟㗎。即係话你嘅封地有几多呢，里面所有嘅收入呢都归俾你㗎。咁故之然喺封地里面嗰啲嘅收益呢，都要有一部分呢向上缴交嘅，交返俾商王或者係周王等等啦。咁即係话呢，佢哋嘅俸禄啊，就係将经济收入减咗去上缴俾商王或者系周王嗰部分，就系佢哋嘅收入啦。咁因此咧，商周时期嗰啲俸禄咧，就系以土地嘅形式咧嚟到体现嘅，亦即系话封地嘅大小，就即系商周时期各级官吏嘅俸禄嘅标准啦。你嘅官吏嘅职位系高嘅话咧，当然你嘅土地就系大啲，而你嘅收益自然就多啲啦。好啦。咁到春秋末期乃至到呢唐代初期呢，呢一段时期可以就係话第二个大阶段啦。咁所谓春秋时期呢，就係由公元前770至476年嘅。而唐代整个朝代呢，就係由公元581至907年。咁讲呢啲年份俾大家听呢，即係等大家有个大概嘅概念啦。咁就知道呢距离而家有几远嘅时间嘅。好啦，咁喺春秋末期至到唐初呢个时期呢，可以归纳为另外一个时期。因为呢个时期主要嘅俸禄呢都系以实物呢嚟到分俾官员嘅。咁喺春秋末年呢，世卿世禄呢啲嘅世袭制度呢已经逐渐瓦解啦。咁各个诸侯国当时都希望国家能够更加强盛。因为呢要去争霸嘛，咁个个呢都聘用一啲有见识啊有才能嘅人呢担当国家嘅官吏。咁於是就采用一种雇佣嘅方法，咁根据佢哋所担任嘅职务嘅高低呢就俾俸禄佢。而当时嘅俸禄呢就係好实际嘅，就係啲谷物。所以当时就用实物呢就作为俸禄嚟到吸引啲人才嘅。咁喺呢度呢可以搵一个好有名嘅人物呢同各位举一个例嘅。佢就係孔子啦。孔子呢就曾经担任过鲁国嘅司寇呢个官职嘅。咁鲁国国君俾几多俸禄佢呢？原来每一年係俾60000斗嘅谷物俾佢嘅。后来孔子周游列国去到魏国嗰陣时，魏国嘅国君呢亦都俾佢嘅年俸呢係有60000斗嘅谷物嘅。咁战国时期呢种实物嘅俸禄制度喺各国之间呢係非常普遍嘅。而计量嘅单位呢亦都由斗呢就改为石。 有啲嘅官员啊，佢嘅年俸咧有成300石嘅谷物以上嘅。咁讲到呢一度咧，或者要补充一下乜嘢系斗啊、石啊咁。咁中国古代嗰啲计算容量嘅单位咧，就有所谓升斗石，而呢个石咧后来亦都叫做穀嘅。咁系十升咧就等一斗，十斗咧就等一石，或者后来嘅十斗等于一穀嘅。呢啲斗或者穀咁大概有几多咧？等于现代嘅容量有几多咧？咁就喺1976年6月1日，中国国家计量局咧，佢哋有一个小组就叫做度量行史小组，就拎咗一个汉代嘅穀出嚟，就计下佢容纳嘅份量大概等于现代嘅份量几多嘅。咁佢哋将放喺呢个汉代嘅穀里面嘅小米拎翻出嚟计算一下咧，原来就系一个汉代嘅穀大概是等于20420嘅毫升，即是大概20升多啲咁上下嘅容量嘅。好啦，我哋有个概念之后呢，就明白孔子佢有60000斗嘅谷物作为佢嘅年俸呢大概係有几多啦。好啦，到咗汉代嗰阵时呢，嗰啲官吏嘅俸禄制度就开始正规化啦，就会按照官吏唔同嘅级别呢就给予唔同嘅俸禄。咁有啲有180斗啊，又低级啲啊120斗啊，如此类推啦。到咗魏晋南北朝嗰阵时，又唔系纯粹呢系以谷物作为俸禄嘅。佢哋亦都会除咗谷物之外，系俾一啲嘅布匹嚟到作为俸禄嘅，亦都会有阵时咧就系会再加啲嘅金钱。到咗隋代咧，又恢复翻纯粹以谷物计算，而且仲系一年咧系分为春季一次、秋季一次添。我会觉得咧，假如我系当时嘅官员咧，一年收2次嘅谷物，咁大堆嘅谷物要储存啊，或者系食用啊，或者将佢转翻做金钱。似乎都好似麻烦多少少啫。唐代初期呢基本上都系跟返隋代，不过有少少分别嘅。其中一点呢就系话，除咗系谷物之外呢，仲会系俾其他嘅食物，或者系话俾啲钱呢系特别系爱嚟雇用警卫或者啲仆人用嘅。咁呢啲呢就叫做俸料钱嘅。用今日嘅角度睇，似乎系一啲津贴呢一类啦。好啦，这个呢就是第二个大时期。而第三个时期呢就是由唐代中期至到呢清代末期啦。这个时期最大的特色呢就是以货币呢是作为俸禄的主要成分。再不是好像以前那么纯粹呢是一些的谷物或者是加一些的布匹这一类啦。唐代中期官员的俸禄呢货币所占的比例呢已经是超过一半以上，而且呢就是渐渐呢就越来越多，咁即是话呢就由实物制完全呢就走向呢货币制啦。唐代之后呢都间中出现将实物啊乃至土地呢作为俸禄的一部分嘅。譬如宋代嗰阵时一级嘅大官，好似宰相啊、枢密使啊呢一类嘅官吏啦。咁佢哋嘅月薪除咗话有300000之外呢，仲有嗰啲丝绢布匹有40至60匹，又有嗰啲嘅谷物100石，仲有炭噃，烧嘅炭啊係有1600斤，盐有7石。咁甚至另外呢仲会俾啲农田呢几十顷咁多佢哋㗎。不过总嘅嚟讲呢，宋元明清各个朝代呢基本上都系实行啊，系以货币作为主体嘅俸禄制度嘅。有一点几有趣嘅呢，就系古代嗰啲嘅官员，佢哋收到啲人工固自然开心啊，但系呢万一佢哋有啲咩错失呢又会扣返㗎喎。就以唐代举例啊，当时呢万一啲文武官员喺朝堂上面呢唔遵守礼仪嘅话呢，就会罚1个月嘅俸禄。又或者佢推荐嘅人才唔恰当，又或者佢管辖嘅地区里面呢过咗期交税，处理啲公民又延误，又或者科举考试嘅时候呢出现试题泄漏啊，又或者佢哋有啲造假嘅失职行为等等呢，都会罚佢哋嘅人工嘅。到咗清代啊，官吏嗰啲罚俸制度啊更加严密添啦。咁我哋睇到咧，罚俸制度可以讲话系中国古代官吏俸禄制度里边咧一个比较有趣，亦都系比较独特嘅组成部分嚟噶。 好啦，由于时间关系呢，讲到呢一度文化360呢又要暂停啦。咁下个星期我哋再会啦。